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Hello， 欢迎收听，不管今天我们课什么，就都给我来一点。我是小灯，
我是艾米。
Hello， 我们又要迈向新的一年喽。我们又要迈向新的一年了哦。
对啊，剩下今天28号了，我们只剩下不到4天嘛，还是不到5天，就要跟今年 say 拜拜了。
对，但是虽然这集我们上架的时间刚好是就是新年的第一天，就是2024年的1月1号，但是我们是提早录，对、
啊、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集就是再来聊一下以往跨年或者是今年跨年你有什么计划。
你说以往吗？还是说自从生了小孩之后？
都可以耶。因为应该是说生小孩之前跨年会比较疯吧，就是可能会那个夜冲或干嘛的，但是生了小孩之后应该就是因为不方便带小孩去人多的地方。
没错，而且就是带着小孩，就是有些地方真的也比较不太适合去，就除了人多之外啊，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我突然想到啊，就是很久之前有人带那个小朋友去看那个演唱会，然后就是因为人太多，然后小朋友整个被好像就是现场有昏倒，因为太闷了。
氧的氧气不够。
对啊，因为他们又比较小只，然后就很容易就是呼吸不到上面的空气。
可是怎么会带小朋友去看演唱会？我是觉得还蛮，应该是他们想感受到那种氛围跟就是气氛吧，但是带小朋友去看其实还蛮不妥当的。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生小孩前跟就是生完小孩后的那个节目一定差很多。
生完小孩之后不论小孩多大，自己去想要依照这个节日去计划的那种心情好像也会变得跟以往不太一样，就会觉得好像可能是因为心境的关系，可能也会觉得好像就是懒得再去人多的地方，好好在家里看看跨年的节目之类的，或许会比较好一点。
对啊，我有时候都会想说，到底是因为年纪的关系，还是因为就是顾虑比较多的关系，然后就会觉得比较没有像以前这样子，就是会想要规划去，比方说跟大家一起去可能现场跨年啊，或是感受那种氛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随着年纪的变化，就是现在跨年啊或是过年啊，就是觉得那个感受有点慢慢变淡了。
你就是说那种过年过节的那种气氛吗？
对，因为之前跨年就会觉得哇，又过了一个新的一年，然后就觉得好像就是会有一种对于明年会有一种莫名的期许，可是现在就觉得好像也还好啊，就是又过了一天那种概念。
哦，有诶，因为我是觉得以前的，因为在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啊，过年就是要领红包，然后可以放烟火，但是现在应该也不能放烟火炮竹那些东西了，然后我们都已经成人了，已经是我们给红包给其他人，而不是我们再去拿红包，所以会觉得过年就是又是如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啊，又过了一年这样子而已。
但是我又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前阵子啊，就是虽然说现在的就是过节的气氛比较淡，但我前阵子就是在那个好像是也是某个节目吧，然后我就听到有一个那个算是命理的老师吗，反正他就是啊星座专家，然后他就在讲说明年的那个怎么讲，反正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年的跨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然后就是建议大家要做出跟以往不同的一些规划，然后才能让你的明年变得很顺利。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朋友一直在讨论说哈，跟以往不同的规划表示如果你之前都是在家跨年，那你就是这次就要在外面跨年，
就刚好是否跨年那一天吗？
就是刚好那一天，因为就是说他好像是有点类似想要让你转运的概念，就是说你不要做跟以往一样的概念、哦、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说法很妙，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在那边互开玩笑说啊，不然我去你家跨年，那你来我家跨年，但是就不是跟以往一样。
可是我是觉得每次看那个星盘或者是命理学家所说的，我都觉得应该是说半信半疑啦，因为那毕竟信者恒信，就是自己如果相信的人那就是会相信他，因为我就是觉得再怎么样
是、啊、
就是看自己的当下的心情，或者是觉得适不适合去跨年，或者是想不想要这么做。对啊，你不怎么可能因为你跨年你平常都不去，然后突然去跨个年，你新的一年就会整个转运，不太可能啊。
对啊，但是就是觉得蛮有趣的啊，就是就是也是刚好分享给客友们，就是有那个星座专家这样子提，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原本还没有规划的，也可以想一下，就是可以安排一下就是跟以往不同的行程，应该也会蛮有趣的。
那你怎么不顺便说一下是哪个星座？哪个星座那一天？
我有一点忘记了，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妙啦，就是可能希望大家都不要跟之前一样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就像跟怎么讲，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跨年的习惯可能到后面就是已经都没有出去了，然后就一直在家，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跨年的那种氛围变得很弱，然后感觉就是很像一般的放假，
可是你不觉得
隔天玩起来这样子？
但你不觉得今年台中的跨年好像会变得很热闹？
今年吗？
因为我看是不是五月天要来台中跨年，然后好像还有个什么韩国的天后好像也是要来台中跨年，就是、
哦、
就是那种
对啊对啊
叫什么 JESSI 是吗？是 JC 吗还是什么？
可是你知道我那天很好笑，因为他就是一直广播有在讲说他要来这里台中场，然后我就想说他到底是谁？
哦，他我其实我不太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他好像是个韩国很有名的一个女演唱者。
哦，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比较可能比较少在关注，他觉得有一点点慢慢脱节，很多的那个新的歌手出来，我几乎都不太认识哎。
哦，真的，欸，我也是欸，我很多歌手都以前我都会 follow， 但我现在已经发觉欸自己好像慢慢跟不上这个潮流，因为很多新的歌手就越来越多了，真的是没办法慢慢一个一个去认识他们。
对啊，而且很多都是可能某一首歌很红，或者是说就是记忆点比较没有那么高啦，所以可能就是不太会记得，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好像都就是没有很怎么讲，没有很吸引我想要出去跨年的诱因。
哦，而且你不觉得吗？每次因为我们都明明知道每次跨年就是那个交通一定会变得很拥挤、很拥塞。
对啊。
但是偏偏还是很多人都很爱去跨年，就是人挤人。然后到时候跨完年的时候，哎，三二一结束，放完烟火的时候，才发现哎，回到家要花上半小时至一小时，就是大家挤来挤去，然后光那个交通阻塞就会让自己在原地动弹不得。
嗯，对，可是有时候应该说年轻的时候会很想去人挤人，就是因为会有一种觉得好像 这样才是跨年的氛围，
跨年就很热血。而且我记得好像每一年在那个台北好像也都是101，对不对？
对啊对啊，就是在101那边。可是我后来发现啊，就是在家里在家里看电视转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烟火。
哦，对啊，但是我记得好像每一个国家他们放烟火那个时间其实也不太一样。
对，会有那个，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特色啦，然后而且就是会有时间差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你其实可以看大概半个小时以上的各地的烟火，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但是坦白说，就是我觉得在现场跟透过电视转播那种氛围真的也是有差。
也是不太一样。对、
啊、
对对
对,
对，
只是说不知道欸，我真的也很好奇，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是不是还有人会这么热血然后跑到现场去跨年。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少，但是依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有不少人应该会想要趁跨年这一天，就是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去露营看日出。
哦，会啊会啊，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在台中，应该也不能说在台中，应该还有一个行程，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蛮喜欢，就是可能也是跟好朋友啊，然后去可能看，怎么讲，去可以眺望到烟火的地方，然后就是那边喝茶聊天啊，然后就一起跨年那种氛围也感觉蛮好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也是会跨年，但是他们就不是不想要人挤人，他们想要跟自己的好朋友或者是跟自己的家人去一个很舒适的地方，选择那个地方去跨年。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会做的事情。
真的。那我想问你哦，你有什么就是比较记忆点比较高的跨年的活动吗？
没有诶，我好像不怎么跨年的。我演唱会好像只有去过台中的那一场，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中央公园，所以那时候的跨年好像是在那个台中体育场。你看那个年代有多、
哦、对啊，以前都是在那边啊、我有
对对对，
我有去过一次，很可怕。
对哦，那次双十路整个塞到不行，对吧？
你知道那个就是双十路，你知道那可怕的人潮是怎样吗？你都不用走。你完全是被推进去，
对对对对对，
推出来。
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真的好可怕哦。
对，我那个演唱会我只去过一次而已，然后来我之后的跨年就不是在家里，就是跟朋友出去吃饭，就没有再主动参加那种大型的演唱会活动了。
哦，理解。可是你不是有几年在台北？
在台北好像也有去101跨年，但是那时候好像比较好，因为我们101基本上，那么在台北跨年基本上都是搭捷运，所以也没有所谓的说什么交通有塞干嘛的，顶多就是要等好几班捷运而已。对对对，但是没什么记忆点，其实有点忘记了。
哦，我自己是有一个，我就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有一年我跨年的时候，应该是算有两个啦。有一年是去听五月天演唱会，然后那时候在高雄，然后就觉得应该说对，那是我第一次听演唱会，然后我就觉得那种感觉还蛮特别的。然后跟你刚刚讲那个概念也有点像，就是散场之后已经过12点了，然后就是也没有很拥挤，然后就大家都坐着捷运然后回去这样，然后就觉得那个感觉还蛮特别的。对，所以难怪他们票那么难抢。
我记得五月天好像是每一年都会跨年演唱会，对不对？
对，但他们都办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像之前还有就是直播嘛，然后现在是好像听说今年好像没有。对，
那第二个让你比较难忘的跨年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难忘的那个点都很妙，就是通常都是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跨过那个年了。就有一年我是在电影院度过的，然后就觉得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当时去看电影的人很多，然后就是已经买不到什么票，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买了第一排。你知道抬头看电影是有多累吗？
我超累的啊，那个颈肩整个是酸到不行。
对啊，然后重点是我也忘记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冲动，反正就是 进去看完之后出来就已经跨年了，然后感觉就是大家都在外面，其实那个半夜午夜场的那个电影院出来之后其实是没有什么人的，但是 那一天人很多，然后就大家都在那个外面，然后就是感觉就很特别，就是哇我在里面看个电影然后出来又过了一年，然后就觉得那个感觉还蛮有趣的啦。就是我觉得我记忆点很深的都是在我没有跟人家那种五四三二一那种，对，然后就是觉得诶我进去出来就一年了耶，然后就觉得哇就是还蛮酷的。这样
应该是说就好像它其实已经不是一种，它以前对我们来讲跨年这件事情的倒数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但现在对我们来讲就是倒数完那就是还是要去睡觉。
就是我你这样形容我觉得也蛮贴切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在比较小的时候在南部，然后那时候去跨年的那个地都比较广场比较大，你在五四三一的时候其实你会真的很嗨，可是问题是你喊完之后然后就会有一阵空虚，然后想说就会回家睡觉好了，真的那是那种感觉。 对吗？
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如果在台中的话，我是说在台中，如果你跨完年你还在外面的话，差不多12:30至一点，其实路上很多就是算是飙车仔嘛，还是会骑那种机车，然后那个引擎声会有很大声的人，就很多都会那样子，你知道吗？
这我倒是没有特别有印象，不过反正就是晚上在外面还是自己要小心安全啊。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就反正对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就是说反正就是跨年就找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挑个好地方好好的卫冕过去辛劳的一年，然后迎接美好的新的一年，这样子吧。
对啊，现在就是会比较想要跟好朋友啊或者是说亲人啊一起跨，就是一起度过这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啊，因为就觉得过了一年我们大家都还在相聚在一起，就会觉得那种感受应该会比跟陌生人在外面五四三二一好一点。
哦对对对，但我问你你会比较 你会比较重视这种洋派的跨年，还是比较重视那个农历年的新年过的新的一年？
我觉得你说重视哦，
就是你会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讲比较有意比较有意义，比较
我坦白说，如果就是到现在这个阶段啊，我其实觉得过年虽然年味变得比较淡，可是因为时间可能比较长，就会觉得到处就是刚好有一个时段会让你就是到处去见，就是可能很久不见的亲戚朋友啊然后什么的。我反而是觉得像过年这个东西就是比较像是家人的团聚，然后跨年的话对我而言就是跟朋友的聚会，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对对对，
一个是朋友一个是家人。
对，但好，但是如果是以我刚刚说的，就是说不论是我们要告别2023迎接2024，又或者是这样子的意义放在新农历年来讲的话，你会觉得哪个比较适当？你会应该是说你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合适？是
我懂你意思。
对对，
我是会觉得是应该是跨年，因为我觉得跨年的感觉就是哇我今年已经过完了，然后我今年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好像到后面就是会有一种我每一个新的年度我都想要给自己一点计划，然后我就会去想说我今年度完成了哪些，然后明年度我有什么新的规划我想要去做的，然后就觉得我觉得刚好那个是一个很好计算的时间点。那过年对我来说就比较不一样，就是农历年嘛，农历年就是我觉得农历年对我的概念就是吃吃喝喝然后睡到饱。对，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是跨年是一个点啊，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新的一年我有什么 规划，然后对自己的什么期许，就通常都会是在跨年的那个时间点。
嗯，
对啊。
这样听起来我好像我跟你就比较相反，我比较觉得真的跨了一年是农历年欸，我个人是这样子。
哦，所以你对而言你是就是比较像是你觉得过年的那个时间点才像是告别你的过去的一年这样子。
对，因为我会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是那个什么虽然是 2023, 然后再过几天就是2024年、嗯、但是对我来说如果我这个人要转运就是整个运气要转的话，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还是那个兔年，但是等过了那个新的农历年的时候才会变成龙年。
哦，我懂。
对，然后到了龙年之后就是会因每个人不同的生肖或者每个人原本的命格去换新的一年，就对我来讲到那个那时候才是真正的跨了新的过跨了新的一年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不太
真 的, 那真的是
不太一样，就看每个人啦、
啊。对啊，就是看每个人care 的点啊。不过我觉得就是、
啊啊、
就是那个怎么讲，就是其实那个感受是一样的啦，只是说我们分隔的时间点不同。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我今天讲话很平淡欸。
啊？
你不觉得我今天跟你的那个互动我很平淡？我自己都觉得我好平淡。
什么？
你有听？我说我今天跟你的互动，我跟你的那个对话很平淡无奇。
很平淡。
嗯，你有感觉到吗？我自己都觉得这么，我自己很平淡。因为我不能有太大的起伏，你知道吗？不然我也会想要咳嗽。
为什么不能有太大的起伏？
因为我还没有，我感冒还没有全部好啊。
哦，
我现在还 是我现在还是抑制着那个情绪，不然我怕我太嗨的话，我又会一直咳嗽。
哦，可是我的状态是因为我其实有时候听不太到你的声音啊，就是
现在还是吗？
我有听到，但我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所以我就会。好像有点半用猜的这样子。
好辛苦啊。
然后就想说我到底是讲对还是讲错。我刚刚已经把我两个那个耳机都塞上去，我想说为什么我是听不清楚，还是我这边杂音太多。
不会啦不会啦。还好还好 ,OK,OK, 嗯嗯。
Okay,
但是我是觉得我觉得我们很厉害的是，自己讲自己很厉害。我觉得我们很厉害的是，我们终于录这个 podcast, 我们录整整算是从今年已经录到最这样来讲的话，今年这一集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集耶。
对啊，对啊。其实我在在我记得好像在前几集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就说过，就是我觉得还蛮感动，因为我们撑了就是半年以上。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定的时候，就是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半年嘛。这也是我们算是2023年就是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真的有做到过完了这一年，我是真的觉得上次就觉得蛮感动了啦。然后就是一直有持续在做这件事情，虽然说可能。不是像之前那么，应该说录制的过程中有很多不是那么顺利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可能敲时间啊或者敲什么的，但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在应该说在人生的那个规划上本来就有这一条，然后刚好又有做又有去执行，然后就会觉得有点小小的
感动，
开心感动、
嗯、
对没错、
嗯、
对啊就是
那我那我问你哦，那你接下来对于2024年你自己有什么期许？就是如果你以目标来说的话，你有没有自己为自己设个目标，看是说你要达成什么事情啊，或者是你有预计想要做的事情啊？
有啊，当然有啊，但是我觉得2024年我对于自己的期许还蛮多的耶，但是如果总结来说，
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想要，就是我会想要给自己一个行程表，然后想要自己每个阶段，就是明年度的每个阶段，我都有能够达成自己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步骤去走啦。 对啊，不管是工作上，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就是其他部分，我都会希望可以这样子。因为其实我应该是到前两年吧，我觉得才慢慢的比较确定自己的方向，然后就觉得诶，我慢慢往这个方向去走，只是说好像路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觉得有越来越清晰的感觉，所以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更往自己的目标前进。
嗯
嗯，那你呢？
所以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的目标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只是说你想往，你刚刚只是说你想往的目标，
我没有我没有细说啦，因为真的要讲的很 detail， 真是太多了。
哦，
对，
我好像没什么哎、欸。
啊？你出乎我意料的。
你说我说我没有什么目标，让你出乎意料，因为我觉得
啊、
我的目标也不是说我2024年就可以达成啊。嗯，
可是应该说你应该还是会有个短期目标跟长期目标，但我会给自己一个短期目标，就是我2024年要做到什么什么样的阶段。我讲一个比较我形容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实际案例的，就比方说像我的投资规划好了、
嗯、
我就希望我可以明年度达到多少趴这样子。
嗯
这应该算是很明确吧。
哦哦哦，了解，可以。
对啊，可是这也不是一个你短期就可以做出这是怎么讲，不是短期就结束了，是一个你会一直做的事情。可是我就想说我一直做，但是我会想要分比方说我明年度大概多少，然后再就是给自己一个期许。
哦，了解。可是我好像真的没有呢。可能明年的话，我期许自己腹肌再变回来。好肤浅哦。
你说不要这么团结是不是？
对啊，不要变，不要。
诶，不是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就像我
运动
在今年底就是开始就是在运动，然后我就会有给自己期许啊，就是一周至少要运动3次。虽然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但是就是想说
慢慢
啊，我就是想要让自己有个运动习惯这样子。
哦，
对、啊，
欸，我真的没有欸，我还没想到我2024有什么目标欸。
没关系，你还有4天可以想。
好好，我趁我这4天好好的思考一下我2024需要达到什么短期或长期的目标。
对啊，
这样目前听你这样讲好像还真的没有。对啊，好啦，那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所有科友们在2024年可以跟你最亲爱的家人或朋友们一起度过新的一年啦。
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不错的跨年 idea 也可以，或者是说有什么新年新希望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留言或写信告诉我们哦。
嗯，然后我们的 IG 是 WTTAT_0403，可以欢迎到我们的 IG 来找我们玩哦。结尾啊，太太。
好啦，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咯，大家晚安。
好，我是巧登。
我是艾米。
下周见咯，新年快乐，拜拜。
哦，对，我都忘了说新年快乐欸。
你结束了吗？欸，你按结束了吗？
我还没按啊。
哎，我还没按欸。